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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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昨天呢，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已经开始研读启示录十八章了。那么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呢，启示录十八章九到二十节是一个风格特别不同的段落。这是一首哀歌，主题呢是世人为巴比伦悲哀。那么这一首哀歌呢，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第一段呢是地上众君王的哀歌，经文是十八章的九到十节。那么文慧呢已经在上一回的节目当中呢和弟兄姊妹研读了这个段落。至于这首哀歌的第二个小段落呢，就是十一节一直到十七节的上半节，这是地上商人的哀歌。那么第三个小段落呢是十七节下半节一直到二十节，这是船长、客旅还有水手的哀歌。那地上的商人为巴比伦的倾倒而悲哀痛哭，因为巴比伦又或者是罗马帝国都是富有的国家，差不多呢全世界的财富啊都在他们手里，而他们呢又奢华的挥霍，因此呢世界上的商人都是靠着他们来发财的。那么现在巴比伦被毁灭了，商人就没有机会来挣这样的钱了，所以商人就悲哀痛哭。就正如启示录十八章十一节所说的，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那紧接着十八章的十二到十三节就列出了商人所经营的商品。那如果弟兄姊妹您细心的数一数啊，您就会知道啊，一共有三十多种货物。当中呢可以分为几大类啊。第一类呢是贵重的金银珠宝这些的装饰品。那么第二类呢是细麻布、丝绸这些名贵的衣服材料。那么第三类呢是珍贵的家具、木器、象牙、铜、铁、大理石等等。第四类呢是珍贵的香料，还有各种的粮食。那么第五类呢是车啊、马啦、奴仆啦、人口啦，啊，这些属于服务类型的需要。不过呢，这个名单中啊，就特别列出来这么多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代表性的，意思呢，是指奢华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预备齐全了。经文列出来的东西呢，可能我们有的不太知道是什么啊。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啊，香木，那这是产自于北非的一种坚硬的香味的木料，特别是用来啊制造贵重桌子的。另外呢，罗马人呢特别喜爱用象牙来装饰家具啊，或者是呢用作这个家居的点缀。我们知道象牙也是很珍贵的，以前如此，现在也是啊。那么经文中所说的香料呢，是指从印度运过来的香味的植物啊，那么用来炼制名贵的法膏。而肉桂啊、豆蔻呢，是从东方特别运去的贵重香料，这在当时候啊来说都是很难买到的。紧接着呢，启示录的十八章十四节呢，啊，这是比较特别的一节经文啊，啊，因为经文说，巴比伦呐，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呐。那 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留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启示录十八章从第十一节开始，作者呢都是站在第三者的位置来讲述巴比伦的遭遇。现在好像呢，在没有给读者任何预备的情况之下，作者突然就改过来了，直接呢用第二人称的语气你来向巴比伦讲话。这是因为啊，启示录第十八章呢是一首呢讽刺性的哀歌，所以这种改变呢并不是突然的。这章经文所显示的巴比伦，也就是罗马帝国，是一个只顾肉体享受，过着情欲放纵奢华的一个地方，心中没有神，并且还要抵挡神。而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以后呢再也找不着了。在启示录的十八章十二到十三节列出的清单呢、同时也是在提醒罗马帝国一切都要过去。然后呢约翰再讲述商人的哀歌。哀歌的开始呢和前面十八章九到十节君王的哀歌是差不多的。只是君王的哀歌呢是从军事力量的强大这个角度来出发。那么商人也是一样。哎，他们远远地站着，无能为力地痛哭悲哀。紧接着启示录十八章十七节下半节一直到二十节呢是船长、客旅还有水手的哀歌。巴比伦倾倒之后，所有靠航海业务为生的人也要悲哀啊。那么按照当时罗马帝国所处的位置呢，他和世界一切的来往大多数啊都是要依靠海运的，所以航海业的重要收入呢多半是要靠着罗马帝国的生意。而当船长他们看见焚烧的罗马帝国的烟直往上冒的时候，他们就喊叫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因为再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为他们带来这么多的生意了。哎，难怪这个船长啊、客旅啊、水手他们在哀悼，他们哀悼真正的原因是为了自己利益上的损失。好了，结束这一道哀段的诗歌以前呢，十八章二十节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啊转向了属神的人，有声音呼召他们要欢喜。那么这个声音呢可能是来自于启示录十八章十八章的第一节的天使啊。那么在巴比伦受到严厉审判的时候，天上的声音呼召圣徒、使徒、先知要欢喜，这似乎是幸灾乐祸的态度。但是经文也指出这样做的原因，在十八章的二十节下半节说，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那弟兄姊妹啊，我们知道罗马帝国一直逼迫属神的人，现在神为信徒伸冤，把世人对基督徒的不公义呢更正过来了。在启示录的六章十节，我们还记得当羔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祭坛底下的殉道者曾经向神呼求，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而到了启示录十八章二十节，我们就看见神的时间到了，在末日的审判中，神要给他的儿女伸冤，所以属神的人应当欢喜快乐。我们现在一起查考的是启示录。那么弟兄姊妹，刚才文慧呢已经讲完了启示录第十八章中的哀歌，也就是呢十八章的九到二十节的经文，分别是地上众君王的哀歌，还有地上商人的哀歌，以及呢船长、客旅、水手的哀歌。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来看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巴比伦的被毁。十八章二十一节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 巴比伦大臣也必这样猛烈地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这句话反映出作者使徒约翰可能受到耶利米书的影响啊。耶利米书51:59-63就记载，耶利米先知得到了神的启示，论到巴比伦的灾难，耶利米就写在书上交给王的大臣，吩咐他前往巴比伦的时候要把书带去，并且把书上的预言读出来。因为耶和华说，将来巴比伦在受审判的时候要永远灭亡。之后呢，有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幼发拉底河，这表明了巴比伦也要如此沉下去，永远不再兴起。而在启示录，同样的情况出现了，巴比伦大臣被扔在海里，永远不能再见了。接着18:22-23就用了六次绝不能再，那这个词来强调不可能再有任何的改变。这两节经文呢，就会使人想起旧约以西结书26:13，还有耶利米书25:10。那经文呢，就提到各样的技巧手艺、婚宴的喜乐以及各样的灯光都要终止。而在启示录18:23所指的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那这一句话呢，是来自于以赛亚书23:8，论到推罗商人的一个预言。罗马帝国之所以面临审判，可能是因为他的商人造成城里的淫乱，以至于呢，他们也染上了罗马帝国奢华的陋习。经文指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那以赛亚先知啊，就曾经论到巴比伦的邪术，而先知拿鸿呢，也曾经这样责备尼尼微。邪术呢，可以翻译为魅力，那不一定是指真正的异教邪术，而是指呢夸大的奢华宴乐，还有随之而来的偶像崇拜，最终呢就使世界大受迷惑，偏离了正道。使徒约翰理解到罗马帝国乃是魔鬼的一个象征，这邪恶的势力一直是和神的子民为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18的经文查考呢，我们在这就先告一个段落。那不知道呢，当弟兄姊妹在读启示录13:17-18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问题浮现出来呢？那就是使徒约翰在描述大臣和敌基督的帝国毁灭的时候，显然是针对罗马帝国，所以呢，他就借用了很富神秘色彩的巴比伦来形容。约翰所发出来的预言显示，在不久的将来，邪恶的敌基督就会出现。但是随着他短暂的统治之后，基督就会毁灭这个大臣，并且从此掌权。但是令人感到十分意外的是，罗马帝国不但没有成为敌基督所统治的范围，他反而是降服于基督，并且成为当时世界的基督教中心。那这是我们从教会历史的发展当中可以知道的真实情况。因此就有人认为使徒约翰的预言在当时已经完全应验了。但是呢，我们要留意的是，约翰所见的异象基本上和旧约先知所见的异象呢是息息相关的。所有的先知在论到当代的敌国被推翻的时候，总会期盼神国在审判之后就出现。而新约的福音书作者呢，多数呢就把主耶稣所说的他第二次再临和耶路撒冷遭审判的教导呢放在一起。那虽然这些作者呢没有说明主什么时候会再来，但似乎呢都是指不久的将来，使徒约翰当然也不例外。那使徒约翰所想的应该是有两个事实，一方面主已经成就了救恩，并将神国带进了世界，因此呢主会再来完成整个救恩计划。另外一方面呢，是那不法的隐意显然已经启动， 而罗马帝国也开始显露呢他敌基督的特色，整个世界的舞台已经为末世预备好了。使徒约翰因此呢就将先知基督以及使徒们所教导的在这呢做一个描述，约翰将他们应用到他的时代处境里。那时间的比例上虽然过短，但是他预言中的经意呢却不因此而失效。从约翰的日子开始，那许多的敌基督已经按着预言显露出来了，并且呢会在将来一个人物身上完全的实现。另外一方面呢，约翰呢用来描绘敌基督的一个象征的手法，还有他所描绘的撒旦大臣帝国呢，都和启示录十二章的用法非常的相似。约翰按着当代人对尼禄皇帝从死里复活的期待来形容即将来到的敌基督为另一个尼禄，那这种用法呢就有如马拉基书所预言的以利亚将会再次出现一样。而我们知道啊，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先知的一个代表。启示录十七章一节一直到十九章十节的主题是巴比伦的沦亡。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两天已经研读了第十七章十八章的内容，那么明天呢我们就会完成启示录十九章一到十节的经文部分啊，请您呢稍作准备啊，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另外一个新的主题了。